在耶稣身上我们可以学很多很多。
那个约瑟的生命呢，我们可以讲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命，也是一个与弟兄兄弟的一个生命哈。这个生命呢，与他的生活，他的生命生活是约瑟就很喜悦的。在圣经里头有两个人，圣经里头有两个人，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他们有任何罪的，一个是约瑟，另外一个是谁你知道吗？啊？啊？谁？亚伯拉罕。 No， 亚伯拉罕圣经讲他妻子是他的妹妹啊。那个这个一个是就是约瑟啊，圣经没有提过他有任何的罪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但以理，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有任何的罪。因此，约瑟呢，可以成为我们的主的预表，是最合适的一个预表。约瑟可以代表我们的主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主的预表，好像约瑟这么完全的，没有像约瑟一样，这么完全可以代表我们的主。第一呢，从约瑟的遭遇里面来看，我们第一从约瑟的遭遇里面看，第二呢，我们要从约瑟的地位来看啊，来同我们的主比较，非常的相像。那从约瑟的遭遇看，弟兄否认他，不认他啊。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地方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那里讲到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。这个自己的地方的人拒绝他，弟兄商议要杀害他，也是表明我们的主为犹太人会议这个要杀他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，约瑟呢贱价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，我们的主呢犹大就把他用三十两银子把他卖掉，约瑟没有罪下在监狱里面，基督无罪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圣经里面讲到自卑的却身为高，约瑟被弟兄弃绝却被异邦所欢迎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啊。这真是头一次主显现的时候的光景。约瑟成为弟兄所仰望的，向他认罪，时时的仰望他，到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雅各的全家要归主，他们要仰望这个他们所扎的人，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主。这是第一个，从遭遇方面看，约瑟很像我们的主。第二呢，从约瑟的地位来看，从约瑟的地位看，他是爱子，主是我们的神的 only begotten son， 就是独生的爱子。他是牧人，我们的主却是大牧人啊。约瑟成为奴仆，他被卖成为奴仆，主降师也成为奴仆的样式。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讲到，那么约瑟以后变成犯人，下在监狱里面，主与强盗同定啊，也是被称为一个罪人。后来约瑟成为宰相，执政埃及的一切的权柄，主是我们的基督，他是天地的主宰啊。约瑟的一生呢，可以说是痛苦的一生，失恋的一生，受人嫉妒的一生，被害的一生，被人拒绝的一生，世人看呢非常的悲惨，非常的凄凉的一生。但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呢，这个约瑟却是荣耀的一生，得胜的一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家中胜过人情，为奴的时候胜过试探。我们上一次提过受试探的约瑟啊，我同你们讲过这一篇受试探的约瑟，在为奴的时候胜过试探，在监狱里面胜过环境，为宰相的时候他胜过虚荣，为 弟兄与弟兄见面的时候胜过冤仇，这是很难的。到最后我们要讲到约瑟胜过冤仇，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预言呢，凭信心胜过将来的世界。弟兄姊妹们，他这个一生实在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，约瑟的一生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应该效法的。那么约瑟为什么父亲这么爱他呢？虽然圣经说约瑟是雅各年老所生的，刚刚我们读的时候讲到约瑟特别爱这个儿子，雅各特别爱这个儿子啊，因为年老的时候生的。那么当时雅各是91岁生约瑟的时候，但还有其他的原因，我们就从刚刚17节的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啊，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的，从约瑟的身上真是好多好多东西我们要学的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在第二节37章第二节那里，我们一起来读读。雅各的纪略如下，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养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西班儿子藏在一处，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第一件事情呢，我们看见这个约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，非常正直的人。约瑟十七岁与哥哥就是一同去牧羊，可见呢雅各呢不是特别宠爱。他把爱呢存在这个心里面。有的时候呢，以后我们要讲到这个父母对儿女的处理啊，爱一个多一点，爱一个，这个就成为一个不平衡，很有问题的。但是约瑟呢，把他打发去，同哥哥一同去牧羊，爱放在心里面，但是在外一切的工作他还是照样要这个他所爱的那个孩子去做。但是这个约瑟的生命是一个军备的生命，是一个分别的生命。他不与哥哥们同行，不在他们的罪上有份。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件事。这是难能可贵的，一个17岁的青年人呢，非但不同流合污啊，而且还把哥哥的罪行向父亲报告。一般解经家的解释呢，他去报告父亲那个哥哥们他们的这个罪行呢，是为着那个家誉啊，家庭的名誉，家誉啊。我们看见呢，他是一个行为正直的，所以老父亲呢特别爱他。约瑟的罪他受苦不是因为其他，乃是因为正直啊，不与兄弟们胡来啊，所以弟兄们掩护他，不要他讨厌他，他们乱来，但是他军备的生命，所以弟兄们不喜欢他。神也是喜爱正直的人，正直的人这个圣经里面讲到呢，神要求人正直，要我们正直啊。这个《历代志上》29章17节那里讲到，你察验人心，喜悦正直；你察验人心，喜爱正直。诗篇第七篇第十节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，神拯救那个心里正直的人。然后84篇11节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正直很要紧，在人的性格里面，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人生里面，这个正直非常要紧啊。那么箴言那里讲到10章第9节，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啊，正直就是让你高枕无忧啊，人家来打门你也不必怕啊，就是步步安稳。这个时代呢，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呢，要讨主的喜悦呢，必须付代价。这个时代做正直人真是非常的困难。哎，那个最近报纸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这个苏联在这个联合国 United Nation 苏联的 总统同美国总统碰到，我看见这个报纸，那个总统手伸出去，那个普京还是看着他，看着他，然后两个人谈了啊，他就说我们要去炸那个 ISI， 结果他炸的是美国的，反那个叙利亚总统的那个部队哈，因为美国告诉那叙利亚总统你一定要下台嘛，那但是Putin 呢就扶持那一个，那个很多时候呢，刚刚同你谈好了，一下子去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。不过美国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真是要为国家祷告，为美国祷告。美国今天在世界人的眼中啊，根本把你不当一件事情。以前美国讲一句话，全世界都听的。现在 no， 当你没有的，当你广东话当你某斗，当你某斗啊。当你根本不存在的，现在美国啊，这个正直呢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主喜欢一个正直的人，但是一定要付代价。你走的路会越来越孤单。如果同流合污呢，与世界人在一起呢，很简单，没有难处啊。如果约瑟同哥哥一起，那就没有难处。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就有难处。人有的时候看一个正直的人呢，是一个坏人，是一个痴呆的一个人，不正常的一个人。我记得我离开上海的时候，那个是五六年了，那五六十年了，这里很多人还没有出生呢。我从中国出来的时候，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，我的牧师。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他去做生意他也会成功。他讲话非常幽默的。有一次有一个人拉小提琴，他说他后来跟我讲一句，他说他比我拉得好一点，因为他根本不会拉嘛，他根本不会拉小提琴，他说他比我拉得好一点。当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的牧师跟我讲什么呢，吩咐我三件事情。我那个时候20岁也不到。吩咐我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他说伯恩，你出去香港第一件事，小穷的路你不要走啊，就是聚会所的路。其实我看很多聚会所的书，我在这个神学的时候，我出来就在聚会所聚会，小穷的路不要走。但是呢，第二个呢，花花世界的路你不要走啊。他年轻的时候跟我讲，花花世界的路也不能走。第三样呢，你要做一个折中的人。什么叫折中的人呢？就是行中庸之道。你要做这样的一个人，中庸之道啊。因为他知道我的脾气啊，非常的直，容易得罪人呢、啊。所以他说呢，这个人家犯罪，你不要一同去，但你不必去激烈的反对。啊，比如说人叫你去跳舞，你笑一笑就好了，但是你不必讲什么。人在打牌的时候，在赌钱的时候，你不去做，但是你也不必说什么。弟兄姊妹们，记得呢，正直人呢，为神所爱，为神所喜，所爱的啊，那个。但是呢，许多时候我不是有一次跟你们讲过吗？正直，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一件事，主耶稣说，你们顺利要像鸽子，灵窍要像蛇哈，要像蛇啊。主耶稣讲过这个话，不是说一个传道人正直到一个地步给人讨厌。我有一次跟你们讲过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教会一个执事，当他。在香港做侦探主任，申水埔侦探主任的那一次枪战呢，在申水埔就是他指挥的，就是这个李福基指挥的，他是侦探主任。哇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你看见他矮矮的，胖胖的，这个眼睛一瞪啊，你看见他，你真是吓死的。我眼睛之大一瞪啊，哇，什么人都看见他都怕，他就是个侦探，这个侦探主任呢、啊。他退休以后要去开一个交易所啊，要去开一个交易所。那么开那个公司以前呢，这些爱主的人 前进的人，他一定要请教会的牧师去为他祷告，要赐福这个 office， 要赐福这个生意，要赐福这个工作。但是这个牧师告诉他，这个我不去，我不会到你的 office 去为你这个 office 祝福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这是个犯罪的地方，因为他觉得股票买卖有赌博性的，但是有许多不是，是一个投资的。那么许多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我们不能把绝对的真理当作相对的，也不能把相对的真理当作绝对的。如果我们把绝对的真理当作相对的，那就是变成异端了。如果把绝对相对的当作绝对的，那我们就去转那个牛角尖了。好像那个牧师一样。你比如说今天教会里面聚会所弟兄会的有一些宗派的，就讲到这个圣诞节啊，讲到复活节啊，这个很多的节期我们不应该守啊，我们不应该守。我觉得原则的问题同细则的问题一定要分清楚。主耶稣再来，我们绝对承认，如果我们不承认，那我们就异端了。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，今天我们所传的听所接受的福音就是炼价的福音，把福音呢变成炼价。只要你信耶稣，有一天你上天堂，你的永生。我们从来没有讲到罪的审判、罪的刑罚，我们都要讲这个福音。你得做这个福音，你得这个永生，你还是需要付代价的。所以比如说原则性的问题，这个相对的真理我们要绝对的守，这个绝对的真理我们要绝对的守，相对的真理你可以不绝对的去争取。你圣诞节有没有，如果在圣诞节，在一个复活节，我们能够传福音，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。贾跃民老牧师以前就讲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传福音，把耶稣基督降生的福音告诉人，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？所以，或者蒙头，或者洗脚，敬礼、洗礼、sprinkle and baptism， 那个不是一个原则的东西。你受浸的时候，有一些姊妹告诉牧师，牧师我今天不能，那你不能浸水，你就要同他 sprinkle。 这个可以灵活的应运，有一些真理不是绝对的，不要去把不是绝对的，不要就是死死相对的，你就不要当成绝对的，绝对的就不要当成那个相对的。那个主耶稣呢，其实弟兄姊妹，每一次弟兄姊妹来到教会，他们想得着安息，他们想从神那里得着信息，要纯不杂啊。如果传道人呢玩手段的话呢，他们总会撞板的。神要看见我们的真实、单纯、不掺杂。诗篇十八篇二十五节、二十六节那里讲得很好，诗篇。十八篇他怎么说，慈爱人你慈爱待他，完全人你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你清洁待他，拐骗的人听着啊，拐骗的人你完全待他。你看见没有，不要成为完全的人啊，清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，一个行为正直的必定蒙耶和华赐福。我这个几十年呢，碰到很多很多人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告诉我啊，他说，贝牧师啊，我有个朋友叫我去开赌场啊，到澳门去开赌场，去投资。他对我说呢，闭了眼睛，钱财滚滚进来，像水一样的滚滚进来，赚钱呢，不需要用脑，就投资下去就可以赚钱了。那么谁都要钱嘛。但是呢，教会这个弟兄同我讲，他说贝牧师，我就同我这个朋友讲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说我要留一口饭呢，给我后代吃。我觉得这个话很有意思。有许多人说啊，我要留一点德给我的后代，我要留口饭给我的后代吃，很有意思。中国人的这里很有意思的，我要留口饭给我后代吃，不要我吃完了。不要我享受尽了啊，我还得留一点的。 中国人讲的饭可以吃尽，话不可以讲完，就是说话不可以讲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满话不可以讲，夸口的话你不要讲。你什么时候夸口呢？什么时候你倒霉啊？这是那这个弟兄就同我讲呢，他说这个是丧尽天良的事啊，我要为我的后代这个作响了。所以那一个朋友就骂他，你这个傻瓜，你这个手头，上海人叫瘦头啊，是这个手头啊，你这个傻瓜，你是天字第一号的蠢材啊，什么可以骂的都骂了他了。好了，他就澳门去开赌场了，开得好好的，生意真是发达，财源滚滚进来，闭了眼睛收钱了，每天哇，钱真是好多啊，好多的钱进来。但奇怪，讲也真是奇怪，你讲巧呢也真是巧，哎，突然之间呢，好好的一个人，眼睛好好的，两个眼睛瞎掉了，真的事情啊，像我们年纪大了看不见了，要去开那个白内障，一开以后，双目就明亮了，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了啊，哎，他突然之间好好的眼睛瞎了。钱是有了，又不能吃，又不能看，看都看不见啊！这个眼睛瞎了。但是我们这个弟兄呢，他就享受啊，神给他的福气啊。他太太有一次开刀啊，医生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无土啊，没有同他验血，不知道他什么血型啊。如果开刀的时候流血啊，哎，他进开刀房的时候，他同我讲，贝牧师，我的血型医生好像还不知道，我即刻同护士讲啊，开刀的时候神救他这个太太蒙拯救啊，救主叫我们正着，无论要付什么代价，掏主的喜悦，我们就付代价，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呢。我在侍奉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人对我的评价呢是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在香港的时候是个很有钱的教会，他们对我的评价是什么呢？他们说贝牧师这个人呢，骄傲是有一点，也有一点脾气啊，但是呢，人是正直的，人是一个正正直直的人，有性格的人，有格的一个人。然后他们就讲另外，他说另外一个呢，哎呀 no class， 没有格的啊，没有疙瘩，一天到晚就捧破啊，出卖自己的人格。我情愿让人家讲，哎呀，贝某人他是比较很笨很直啊，这个有的时候讲得好听一点，哎呀，贝牧师你真是好，你很老实，老实就是笨的代名词，你知道吗？老实就是笨的代名词啊，你真是老实，够了。我不愿意有一个人讲那个贝夫恩很滑头啊，很滑头 ，no， 我不要，我绝对不要。有些人说，哎，他为什么不去做生意？要在教会里面做什么？应该出去做生意啊！所以正直啊，正直就蒙福。第二呢，我们看十三节，我们看看十三节啊，我们看看十三节，请大家读一读十三节。你看约瑟那个态度，父亲差他出去，他说父亲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就是一个仆人的态度，就是一个顺从的。约瑟所以老父亲爱他，乃是因为他顺服老父亲的嘱咐，他不但顺服，而且勇敢的前往。可能约瑟知道这次出去啊会有什么遭遇，会有什么不顺，但是父亲对他的差遣呢，他就不违背命令，他就走了。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就讲到，听命生育献祭，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。那个顺从啊，听命都是很要紧的，顺服是很要紧的。神要我们顺服父母啊，要我们顺服孝顺他们，顺服那个这个做顺命的儿女，在地上顺服父母啊。 我们今天做了多少呢？哎呀，今天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，胜天者昌，业天宰亡。今天呢，我们年长的人呢，老人家常常都讲一句话，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你从年轻人讲多一次， You say already Daddy, you say already Grandpa, you say already This is second time， 他们没有耐心 听你的，你再讲多一次呢，他就觉得你很啰嗦， Too much， 不用管我， 我自己可以做。所以我们老人家有的时候笑，我的亲家有的时候，等他们年纪大的时候，他们才会明白啊，怎么问了一次又问一次，忘记了，问过了，you told me already，你讲了，你已经讲了，你不要再讲了，就嫌我们这个啰嗦哈，这个，但是儿女呢，他不知道这个父母的心意啊。一个教会，一个家庭，甚至每一个人，如果肯顺服主，他一定蒙恩，否则呢，渐渐就消失。我们来看看美国啊，我每天都祷告的时候，为那个美国国家祷告。你看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啊，它的人口呢，只有世界的6%， 6%。整个的人口只有6%，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美国所占有的财产呢，却有全世界的54%，一半以上的财产都在美国。神赐福这个国家以信仰以上帝立国的一个国家，所以神非常赐福那个国家。你钱上面 In God we trust，今天的人类 ,in gold, we trust. 我们靠黄金了，我们不靠上帝了啊。Gold and God, in God we trust. 以后人可能要把这句话都要弄掉了。你看今天在美国以信仰立国的国家，现在很多地方把十字架都拆掉了。信仰不能祷告，不能查经，不能 gather together， 为着这个信仰，这个是简直是非常荒唐的。美国从一个唯物到唯信，唯信到那个唯物啊。你们知道那个美国呢，现在常常用个英文字叫 impact， 这是压力或者冲击。这个意思了。本来这个字只有唯物论的字典里面才有的。现在美国呢常常人都用那个 impact， 以这个字为用这个字为体面的。一个国家从唯信走到唯物。你看今天的国家拒绝神，亵渎神，不要上帝。所以这个国家灾难一直的，你看以前哪里有这么多的枪击啊，这里学校要打死人，那里防不胜防的，以前一样枪可以自由的去买，没有这些事情。今天你看水灾火灾啊，这个灾难美国之多啊。有个弟兄讲得很好，他说他们拒绝神呢，上帝现在这是灾难的开始，先让你试一试一点点的灾难在你的国家。许多人已经呼天叫救命了，那个灾难才是起头呢，将来更大的灾难。你不敬畏神，你离开上帝，你不要上帝，上帝的手一下来，死路一条啊。你看现在美国啊，在走下坡，失去神的同在。一个国家，一个家庭，一个教会，失去神的同在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看现在美国啊，每一个礼拜六教会的这个 Washington Post 那个报纸啊，登广告啊，谁讲到啊，下面我们有冷气的设备啊，有最舒适的椅子啊，都是那一些人为的东西，都是那一些从树林方面离开的。那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还有一门很吃香的那个学问呢，叫生物化学哈 ，biochemistry 哈，生物化学研究自重的目的，要探讨人生的奥秘，探究人类的原始啊。有一位生物化学家他说，给我一些时间呢，我就可以打破人类原始之谜啊。原始之谜，那么如果打破了，创世纪第一章就不成立了，就不能成。我们所相信的，起初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人是人神所创造的，我们是确信无疑的。求主真是恩待我们这个国家。这个历代之下七章21节那里讲到，我们如果悔改离开我们的恶行，神要医治我们的地，赦免我们的罪。当我们在主面前悔改的时候，主这样的恩典就要临到我们了。你不顺服，我们就会吃苦头，神会，我们有很多的苦头。好像神叫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去的时候，我最喜欢的亚伯拉罕，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这是一个无限的信心啊，弟兄姊妹，往哪里去他还不知道，他就是顺服啊。以利亚，神叫他往基列基旁约旦河东边走，他顺服了，就被主大大的使用。你看见没有？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顺服？这是一个反抗的时代，这是一个颠倒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本末颠倒、黑白不分的时代，反抗的时代，没有真理，没有公义，我们需要主。我同你讲一件事情啊，咳咳，有一个学生学那个钢琴啊。他有一天呢，就问那个钢琴的老师啊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我怎么样可以使我的母亲不逼我去弹琴每一天？”他问那个钢琴老师啊，他说：“老师有什么办法让我母亲不要每天逼我跟着我？哎，弹琴弹琴练琴 ，practice practice 练琴练琴。”那个钢琴老师呢？一面苦笑，一面非常的无奈啊，无奈的样子啊。他就对这个学生讲，他说啊，你去每天弹，把那个钢琴弹烂掉，把钢琴弹烂掉之后，他说你母亲就不会再逼你了。以后呢，这个孩子啊，考上音学系，以后呢变成一个钢琴的演奏家。然后他写一封信给他的老师啊，他说：“谢谢你当年对我讲的这句话，把那个钢琴弹烂掉。”所以他以后呢，每天弹，他弹不是练琴，他要把那个钢琴打坏，打坏钢琴以后不必再练了，妈妈就不会再叫我练了。哎，结果他变成一个音乐家了，变成一个专家。所以他结果呢，他就去感谢那个老师，他说：“谢谢你当时对我的话，让我成为今天的我，变成一个钢琴家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顺服很要紧啊。最后一样，这个今天好啊，最后一样，它是一个第五节，我们再读一读第五节，请第五节。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这是一个与神深交的人，神启示他将来要成就的事，神没有向约瑟其他的弟兄启示，可见呢，约瑟是一个敬畏神。梦虽然有的时候约伯记里面讲到忧虑繁忙或者琐碎的事，在传道书5章3节那里，事物多就令人做梦啊，但神却接着这个 现在向他显明他的旨意。在民数记十二章里面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然后生命记十三章一节那里讲到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。但是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十五节呢，神不再借先知和梦回答我。虽然旧约神常向雅各显现，但以后呢就再没有那个记录神与人之间的交通，直到摩西的时候。那么约瑟做梦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捩点啊，是生命的一个年轻的人敬畏神呢非常难的，所以他父亲呢就疼爱他。诗篇二十五篇十五节那里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。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人是真正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的？我怕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非常虔诚，一离开教会以后啊，我们就完全变了一个人，这是要不得的啊，忘得一干二净，这是要不得的。求主慈恩给我们学习敬畏。做父母的你要小心啊，做父母的你要小心啊，你做什么儿女都看在眼里。我常常讲，什么样的父母出什么样的儿女啊。有一些父母要儿女走世界的路，不要走属灵的路。我在教会侍奉碰到几个年轻人，有一个年轻人在这个特别聚会里面当牧师辅导的时候，他流着眼泪走上去要做传道，那个父亲是做生意的，拦住这个儿子远应都机师啊，不准他再来教会。很可惜这个孩子到以后呢变成个什么样的年轻人呢？以后一事无成呢，就烟酒不离开他的嘴，非常可惜。还有个青年人，师母也培养他做主日学的教员呢，他唱诗是不行，蛮得痛呢，他一唱诗就走音，好好的人家在唱，他一唱进来呢，整个就完蛋了，这个唱诗他这个声音不行啊。但是他到教会热心，他的母亲就告诉他，训他有一天回去一直骂到晚上十一点钟。他说，从这里我情愿你去看戏，我情愿你去做其他的事情，我不愿意你到教会去。以后这整他在教会两个小时，非常的可惜。一个年轻人能够在教会能够敬畏神是很难得的，但是许多人看不见这个，到最后那个前途这个生命完全浪费掉。求主赐恩给我们，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学习敬畏神。敬畏神非常要紧，敬畏神不是单单在嘴上，而是在我们的行动上面，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敬畏神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但愿约瑟他的身体呢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提醒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求你今天早晨借着约瑟的身体，让我们有所学习，让我们敬畏你，让我们变成一个诚实正直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也能够做一个顺命的人。求主这样的慈恩也赐福我们的教会，大大小小在主的面前蒙恩。纪念那一些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，也求主一样的看顾赐福同在，引导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能够见证你，荣耀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